听众朋友平安，我们今天信息的题目仍然是怎样读圣经。今天呢是第十八次了。我们上一次就谈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要成长呢，在圣经上记载有两种食物，一种是奶，吃奶的，一种是干粮。奶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奶啊，是母亲吃的东西，吃肉啊，吃菜啊，吃饭之后所产生的。母亲呢，用她吃了东西而生出来的奶喂婴儿。今天的传道人呢，就好像母亲一样，这一般的信徒呢，就好像是个婴儿。因为这个婴儿啊，他们吃鱼吃肉是不能行的，所以呢，就让传道人先把神的话消化之后，做成了奶，灵奶给信徒们吃，这就灵命就有了奶吃，能生长。可是，一个基督徒做了30年，做了20年，仍然在吃奶的话，这个原因呢，是他们自己不能消化，就得吃传道人的奶了。那什么叫干粮呢？这个吃奶啊，是间接的吸收，吃干粮呢，可是直接的吸收。什么叫直接呢？比方我吃肉，我吃菜，我自个儿能消化。我读启示录、约翰福音、创世纪，我都可以自己读，不管我怎么样，我都能够把他们读下去，也不需要传道人讲，我也能够得着，这叫做吃干粮。但是无论是吃奶呀，是吃干粮，你还得有个条件，就得饥饿，你必须知道饥饿，你才能够吸呀，能够吃。什么叫做不饥饿呢？这个生命的自然现象就有这么个饥饿，所以不饥饿那是反常的。我们这个属肉体的生命，你试着给他3天不吃饭，他想办法去偷去摸也得吃，因为这是属肉体的生命，要吃这是很自然的。有位医生，基督徒的医生，看见礼拜堂的人很少，心里很难过。他说，牧师啊，为什么我们的会友不渴慕神的话呢？牧师说，你做医生的应该比我了解，为什么一个人不吃饭呢？那个医生说，有两种原因，那不是生病了，那恐怕就是死了。病了不会吃了，当然死了自然也不必吃了。那么属灵的教会如果不接受属灵的粮食，要不是害了属灵的病啊，就是属灵的死亡了。那么我们看读经啊，我们要讲究方法，好像一个读神学的学生，你训练他讲话的方法，也要训练他治理教会的方法。虽然他讲道跟这个治理教会的方法啊都对，但是他的道怎么也讲不好，治理教会怎么治也都治不好，方法也都对，为什么讲道讲不好，治理教会治理不好呢？因为那人不对，所以这个人很要紧。如果人不对啊，方法怎么好都没用。人必须要有灵和生命，这是最基本的。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前两次也曾经提到过人的重要。读圣经要用什么方法呢？提摩太后书2章15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 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什么叫做正义啊？约翰福音三章三十节，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个原则，他先兴旺，我是衰微的，这个也是方法嘛。我们看一处圣经，这个约翰一书二章三到六节，我们听听他的话。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第二十九节啊，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这些个圣经节里面都有一个若，若啊，若是的若，什么意思呢？我们读圣经啊，常常从下面读起，他必兴旺是耶稣，我必衰微是我，所以耶稣在我的上头，我是在他的下头。如果是我在上头把耶稣摆在下面呢，那就不对劲儿了。约翰一书二章三到六节，刚才我们念过的，我们常常说要怎么样遵行，怎么样照他的话去行，这都是我在上面，其实应该是他在我里面，我才能遵行遵守，这样读经才不会颠倒，这是方法的一种。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讲天国百姓的生活，但是前一面的一章呢，是讲耶稣降生，意思是耶稣先降生在你里面，你才能过那天国的生活，这不可颠倒，这是正义，这是原来的本意，就是这样的。这个正义呢，就是原来的意思，这个本来的意思就是正义。以弗所说一章怎么说呢？有一句话说的是，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充满者是谁呢？是耶稣，他充满我，我才会过生活。四章一到十五节讲教会生活，十六节到五章二十一节讲社会生活，五章二十二节到六章九节讲家庭生活，六章十节到最后呢，讲的是征战的生活。所以以弗所这本书四至六章讲四种生活，乃是先讲他，这是神的那个他，那充满万有者要先充满，我才会过教会生活，教会生活、家庭生活和征战生活。要不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什么生活都过不了，这是个原则，也是读圣经的要诀。不要先读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应该读他是怎么样怎么样。今天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危险，那就是把头砍掉了，只剩下一个身躯，这怎么能动作呢？不讲耶稣，那怎么能生活呢？你一定要有头，这个身躯才能生活。今天基督徒只有身躯，没有头，那就是说，只讲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耶稣、神都不要去管他了，耶稣的慈爱、耶稣的权柄不必去管他，只管我怎么计划的，我怎么打算的，这个说实在的没有什么用处了。今天教会这个讲台传讲真道，叫你怎么样对家庭、对教会、对妻子，然后你要怎么样圣洁诚实，不要诡诈， 怎么要今天要正直等等，讲了一大堆，是越讲这个听的人这个担子越重，那基督徒都会被给压扁了。为什么呢？昨天教导谦卑，今天又忠心，谦卑忠心还没行呢，明天又是诚实，诚实还没行呢，要讲殷勤，这一旦一旦的压下去，这个基督徒把这个道听起来啊，好像站不起腰来了。所以正义是什么呢？读圣经要把神先读出来，然后才是个人的反应。你读这个耶稣医治疾病，要把神的全能读出来。耶稣叫拿因城的孩子复活，你就得把耶稣的怜悯读出来。耶稣在圣殿用绳子当鞭子把这个牛羊都赶出殿去，你就得读出来耶稣是圣洁的。你读到耶稣抱小孩，你得读出来耶稣很温柔，连小孩都是那么尽心尽力的去看顾。所以你读圣经，你这样读才知道耶稣是圣洁的、温柔的、慈爱怜悯的，这叫做生命。所以读圣经注重方法，方法就是读出来真正的原来的意思。比方刚才我们说过，他在先我在后，而不是我在先他在后。你看读诗篇23篇，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你读到这儿，明白水跟草是供应，神给的，为他自己的名引导，是引导行过死荫的幽谷，是神对人的保护，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这是叫人可以得胜。所以你念读出来的时候呢，这儿呢有供应，有神的供应，有引导，有保护，有得胜。这些个从哪儿来呢？第一句话就说出来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做了我的牧者，所以我就有了供应、引导、保护、得胜。这是你读圣经的时候把真正的意思读出来，不要在这个形容词啊或者其他的动词方面呢花很多的心血去推敲研究，要把背后的灵意要把它读出来，这是方法。您再看这诗篇第27篇，这个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是我的保障。你若是有耶和华，你就有亮光，有拯救，有保障。我们有一个小故事啊，就讲到说有一个皇帝要试探这个皇后啊忠不忠心，就叫她离开皇宫，不过呢她可以带走皇宫里的最宝贵的一样东西，最宝贵的。那么当皇帝酒醉之后啊，这个皇后就带着皇帝啊离开了皇宫，到了一个破庙里。这皇帝酒醒了之后，哎，怎么这怎么到这儿了呢？这个皇后说啊，你是我最宝贵的东西，我就把你给带出来了。同样的，你有了耶稣就什么都有了，这是正义。读圣经呢还讲究人，这个人呢我们说过必须有灵，必须有生命，这两个宝贝。读圣经必须要讲究方法，提摩太后书2:15，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个那么我跟他这个竭力的呢当然不可以颠倒，他要放在前头，而我呢要放在后头，这个也是读经的方法。所以整本圣经中包括各种的文体，如果不加以分辨，用同一种的方式去解经，会发生错误的。 圣经里边的文体包括什么呢？议论文、叙述的文，有诗歌，有比喻的文体，很多的比喻啊，也有启示的文体。我们说议论文就是以议论的方式来传达，来解释圣经，这个很注意逻辑的啊。像新约书里头长一点的教训跟旧约先知所讲的，你看马太福音5章6到7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都是属于这一类议论文的文体。那么这个议论文注重特性，上帝呢以这个文体传达信息。圣经里边讲光可以照亮黑暗，盐可以防止腐坏，都是以光和盐的特性来传达信息。这样的信息都是由理性可以推论，所以要仔细留意逻辑思想的演进。例如这个马太福音6章1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这儿所指的小心，是指小心自己，不因为要使人看见而故意的做出行善的样子来。类似这样的议论文体啊，都相当注重逻辑上的思想的推演推进。逻辑就是思想与思想间的联系了，互相一步一步推断出来的。像天气冷的时候就会想要穿大衣来御寒，天气冷是穿大衣的原因。圣经里的议论文呢，这样的因果关系以及思想与思想上的联系是非常的重要，而且无论是中文呢、原文呢，这思想跟思想联系都是靠一些个连接词来完成的。所以读圣经这个议论文体的时候，不可以忽略连接词，好像这个因为啊、因此啊、所以啊等等。另外你读这类文体的时候，要抓住思想的要点来推进、来推演。好像路加福音15章提到的羊、钱、浪子回头、浪子，这三个例子都在表达什么呢？路加福音15章7节，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脚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一人欢喜更大。像这样的文章，我们要强调的不是故事里边的情节的这个来来回回的反反复复的去推敲等等，这个叙述不是真正，而这个故事所传达是什么呢？传达思想的。这个思想就好像路加刚才念过的15章7节，这是这个故事所传达的中心思想。罗马书1章14到17节，这段是这么说的，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在这一段经文里头，保罗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以福音为耻，就自然会把福音传给别人。 为什么不以福音为耻呢？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十六节里边的大能和十七节里边神的义，这都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保罗特别在罗马书中把它表明出来。很多人都以为信主罪得赦，称义就算了。其实神的义不只叫人称义，更要知道义与能力有关系，叫人过义的生活。对于圣经中的义论文，我们要注重其中的逻辑的推演、事理的推敲、前后次序的演进，因为议论文强调理性推论，依照逻辑跟理性呢，就会更理解圣经中议论文题所传达的信息了。这是讲到神救恩的历史，不论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四福音书，都是提到救恩的历史。可是现在神学界对于神救恩的历史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神的拯救是发生在救恩历史的里面，另一种说是神的救恩是发生在世界历史里面。我们先看事物跟意义，或者是这个事实跟它的这个意义。比方说饼和杯，杯是主所流的血，饼是主擘开的身体，这是事实啊。可是这个事实呢，要强调它的意义。现在一般教会常常有这个事实，不提它的意义，结果这件事情对人就没有什么帮助了。什么叫做灵的解释呢？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六到八节，他说：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些圣经讲耶稣降临，你读到不法的拦阻被除去这句话，除去以后那不法的隐意才会显出来。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有一点不大清楚，所以一定要有圣灵的解说，没有圣灵的解释，你就不容易了解了。这个拦阻是什么呢？那就是圣灵，圣灵才能阻挡不法的隐意，使它不能出来。不法的隐意又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世界将有一个领袖要出现，世界有敌基督要出现。这个敌基督现在没有办法出来，是因为有一样在挡着他。什么东西阻挡他呢？是圣灵在阻挡他，所以他不能出来。但是这一段圣经我们应该看得清楚是为什么。全本圣经分为四个段落，第一段是旧约，讲的是父神。第二段是福音，福音讲的是子圣子。第三段讲的是使徒，是讲圣灵。第四段是书信，讲的是体，就是我们这个在社会存留这个身体所表现的。所以全本圣经可以用父子圣灵身体作为大纲，父在子里面，子在灵里面，灵在体里面。既然灵在体里面，那个敌基督的要出来，这个阻挡是什么？这个阻挡是教会。其次 到了那个阻挡没有了。什么叫做阻挡没有了呢？到了教会被耶稣提到天上去，那个阻挡就没有了。地上没有了教会，地面上就没有了圣灵。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有灵才能接触灵，才能了解圣经的真意，因为灵跟灵才能相通。所以我们读圣经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下一次请您继续收听，我是孟平，下次再见。